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牧阳。今天是美东时间4月27号星期三，亚太时间是4月28号星期四。美俄27号进行了囚犯交换，美方用因贩毒在美国服刑的俄罗斯飞行员康斯坦丁·亚罗申科换回了一名在莫斯科入狱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老兵特雷弗·里德。双方没有透露在哪里进行的交换，但是换囚前的几个小时，商业航班追踪器发现一架俄国飞机飞往了土耳其安卡拉。俄罗斯27号停止了对保加利亚和波兰供应天然气，原因是这两个国家拒绝使用卢布支付。欧盟官员随后举行紧急会议，欧盟主席冯德莱恩说，这是俄罗斯利用天然气作为敲诈工具的又一次尝试。加拿大政府将修改制裁法，授权政府可出售因遭制裁而扣押的俄罗斯个人与企业资产，提供乌克兰重建或者赔偿给乌克兰受害者。加拿大外交部长梅拉尼·乔利表示，这项法律将开启七国集团的先例。德国商报报道，德国政府以公共安全为由，阻止了总部位于北京的宜安医疗集团收购德国医疗设备生产商和尔医疗，禁令将于27号提交给内阁。2020年3月，宜安医疗集团已经正式完成收购，现在已经无效。中共国家卫健委26号通报，河南省发现了一例人感染 H3N8 禽流感病例，患者是一名驻马店市的4岁男童。男童4月5号出现发烧等症状，10号因为病情加重被送医救治。H3N8 病毒过去只是在马、狗、海豹和禽类上检出过，这次是首次发现人类感染。下面进入今天的话题。燕郊发现了一例阳性病例之后全域封城了，在北京上班的通勤族被截在了中途。北京市似乎是暗示疫情将要扩大，朝阳区出现了封门情况，之后冰箱冰柜就出现了卖断货，而有的人为了避难准备撤离逃离北京城。上海百姓饥饿的问题依然很严重，但真的是物资紧缺吗？一位外地的女孩似乎发现了一些问题。有北京网友爆料，紧邻北京的燕郊今天上午在行宫市场检测出了一例阳性病例，于是紧急封锁了市场。在市场内买菜的人呢，全都就地被封锁在市场内了，一个都出不去。大家想想，还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吗？去市场买个菜就被封在了市场里面，哪儿还安全呢？也许在菜市场里边啊，不会发愁食物，可是这些人怎么休息呢？仅仅就发现了一例就封城了，这未免也太荒谬了吧。根据北京晚报的消息，从下午2点开始，三河市实行全域静止管理，开展全员核酸检测。通知表示呢，说暂定3天，什么时候解封另行通知。也就是说三河市封城了，说是暂定3天，但是3天后是不是解除现在谁都说不清楚。我估计呢，大概率不会解封。燕郊突然封城让很多人是措手不及啊，更让那些有急事的人很焦急。在燕郊纳丹堡小区，有一位年轻人啊，拖着行李急急的在往外跑，后面的大白在紧追不舍。在汽车的栏杆前面，这位年轻人躬身钻了过去，而后面的大白则是摔倒在地上。不过呢，这名年轻人却被前面的另外一个大白给拦住了，随后摔倒的那个大白又追了上来，跳着脚的向那名年轻人头上打去，视频中可以看到连续攻击了几下。网友介绍，这名年轻人是有点急事想出小区，但是小区的保安不允许，情急之下呢，年轻人只能是硬闯，于是就发生了大白打人的事情。燕郊这个地方我们在以前介绍过，按照行政区划来分呢，燕郊是属于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但是很多人把它是称为北京燕郊， 因为距离北京很近，开车到北京市中心半小时左右。因此呢，有很多在北京市上班的人选择在燕郊买房或者是租房，不少人把燕郊称为是睡城。三河全域禁止管理这个消息传出以后，在北京通勤上班族可着急了，纷纷停下手里的工作往燕郊的家里边折返。不过跑得再快也没有中共命令传达的快，许多人跑到中途检查站就被截住了。
现在在这儿被拦下了，不让回燕郊，从两点钟开始所有从北京回来的车都不让进了，给我们劝返让回北京了。
许多从北京去燕郊的人都被拦在了中途，进是不让进，出也不让出。而那些从北京回燕郊家中的人呢，就纷纷的高喊回家了，不让回家找住的地儿。还有的汽车呢，就不停的鸣笛表示抗议。网友介绍，经过一段时间的对峙啊，迫于压力是放行了一部分通勤人员进入到了燕郊，不过呢是有条件的放行，必须要有经济通勤证，必须要有48小时的核酸证明，而且进入燕郊就不能再返回北京了。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今天通报说，截止到下午3点，北京市新增本土感染病例46宗，其中朝阳区25例，房山区12例，通州区5例，丰台区3例，昌平区1例。至此呢，北京在本轮疫情当中是累计发现了138人感染，涉及8个区。100多个通报病例，相当于2100万人口的北京市来说，是一个非常小、非常小的数字。不过，北京市疾控中心呢，也是暗设了伏笔，表示累计报告的感染者中有近1/3是在校学生和托幼儿童。由于校内人数多、聚集性高，而且部分学生涉及校外违规培训，人员复杂，所以有疫情传播增大的风险。今天通州区已经发出了紧急通知，全区中小学、幼儿园和中等职校全部改为线下教学，并且呢还告诉人们说不要恐慌，注意健康，参加社区核酸检测等等。其实仅从通报的这个数字看，通州区也并没有多少累积的病例，累积病例最多的是被划为高风险区的朝阳区和房山区。从4月22号以来，朝阳区累计发现了80例，房山区发现了29例，其中朝阳又划定了14个封控区和14个管控区。昨天朝阳的某小区因为发现了阳性病例，疑似小区的出入口被连夜焊死了。视频中可以看到暗夜中的火花闪烁四溅。不过也有人表示说，这可能呢是在搭建防疫帐篷，究竟是什么情况目前还不太清楚，需要进一步观察。不过有一位北京的网友传给我一张网络截图，上面显示楼栋大门被从外面给封死了。一位网友在群聊中表示，北京直接上硬隔离，2根杆子就解决，低成本，上海还定制一堆围栏，还刷个绿漆，挺矫情的。从图片中可以看到楼栋大门外面有2根斜着的杆子，上面的墙壁上呢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松榆东里9。查阅地图发现啊，松榆东里呢是位于东三环和东四环之间，距离潘家园比较近。潘家园就是当局通报最早发现病例的地区之一。网友同时还发来另外一张图，在翠微路的一个小区，很多人打着雨伞排队等着做核酸。翠微路是在海淀区，在西三环和西四环之间。另外一位海淀区的网友呢，也向我爆料，他所在的小区此前一直比较平静，但是昨天一大早就有很多人排队等着做核酸。从视频中可以看到，等待做核酸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网友表示，视频中能看到的人数只是排队总人数的1/20。网络上有一段视频，在北京中心区雍和宫附近，有许多人在排队等着做核酸。
在雍和宫门口排队现场，中午11点钟啊。
先吃就先排啊。
哇塞，火了。
北京11个区3轮全员核酸检测，这种阵仗让很多北京市民感到是山雨欲来，担心疫情扩大之后将无限期的封城，因此呢纷纷是提早动手，有备无患。昨天下午，北京市商务局开始给人们派发定心丸了。商务局的负责人赵卫东表示呢，说北京没有粮食短缺，超市和网上商店的供应量是平时的5倍，声称政府有足够的储备来满足所有生活必需品。不过当局的这番承诺并没有降低人们的恐慌心理。也许呢，这个赵卫东说的北京不缺粮，不缺粮食这样的是事实，但是现在又谁敢相信呢？上海封城以前，当局告诉过人们浦东浦西各封5天。其实当时上海的物资供应并不十分紧张，因此就有很多上海人相信了当局的说法，所以只储备了5天的物资。可是到了5天头上，当局并没有解封，这下人们都傻了，因为已经没有储备的物资了，那接着封下去肯定挨饿。我们都看到了吧，上海出现了不少饿死人的情况，这都是眼睁睁的事实。上海的前车之鉴，痛在上海人的身上，却惊在北京人的心里。北京市民意识到了中共撒谎成性，他越是辟谣就越可能是真的。北京市民丁先生对自由亚洲表示，由于上海封城，大家还是有恐慌心理，菜油盐酱醋都成储备物资，如同备战备荒，疫情严重了他们就疯。最近几天，北京的各大卖场啊，大容量的冰柜销量出现了激增，这就意味着人们已经不再相信中共了，在做着无限期封城的大量储备。有网民披露，朝阳区某小区的居民集体购买了400多套冰柜，快递小哥是整车整车的送货。中新经纬昨天报道，仅24号1天，北京苏宁易购线上线下就卖出了300多台冰柜，这是平时1个月的销量。国美和大中电器的销售量数据显示，300升以上的大容量冰箱冰柜，这个销量是增长了59%。北京某品牌家电的销售人员表示，25号上午100升的冰柜还有30多台库存，但是下午已经提不出货了。像这种卖断货的情况，在朝阳、在通州等地都有，显示人们的心里边是比较紧张的，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有很多网友表示，我家买了，家里有位置放，有条件的就买一个吧，平时放点速冻半成品也挺方便的。也有网友指出呢，说着不囤都去囤，说着不封说封就封，该说说该囤囤，宁可菜烂在家里，听人劝吃饱饭。冰箱冰柜的销量激增，其实呢已经可以反映出人们的储备情况了。有一位网友啊，在邮件中问我应该储备多少物资比较合适。这个问题呢，我实在是不好回答，因为这要看当局封多久。我们以上海为例，现在已经封了1个月了，未来还要封多久谁知道呢？我只能向大家提供尽可能多的消息供大家参考，但是如何决断还是需要您自己来做。海淀区的周女士今天对南华早报说，政府官员只说没有短缺，但他们没有说没必要囤积食物。周女士认为至少应该储备2周的食品，这是明智和方便的，冰箱里塞满了食物我才会放心。一位网友说呢，赶紧换个大冰箱，油要5桶齐买，米要5包齐买，水要4箱齐买，肉要10斤齐买才有安全感。一位朝阳区的市民表示，家乐福大卖场人满为患，结账的人倒不算多，但大家买的东西很多， 酱油、醋、调料区好像这些都没了。我家门口的超市是一个没有家乐福大的小一点的超市，绿叶菜都已经售光了，抢光了，上午都已经没有了。大的超市里面蔬菜的供应还是挺充足的，但是在一些小超市里，那个菜就被抢得有点供不应求，人都买那么多回去，可能也是有点心慌吧。一位北京网友给我发来几张图，显示呢，超市很多货架上的商品已经严重缺货了，尤其是方便面、挂面之类的，空得厉害。另外，很多市民还买了黄豆，意思就是如果封城买不到蔬菜的话，就用黄豆去发豆芽。网友表示，早前曾告诉过他丰台区的朋友关于抢购的消息，那位朋友呢，可能是性格不敏感，或者南城反应慢，但是昨天看到了核酸排队的长队和家门口超市的长队，才发现真抢购呢。前面提到的那位爆料的海淀区的网友告诉我的，说昨天超市和网购都已经没有运力，停止派送了。他发来的手机截图显示，平时经常购买的商品显示是全部缺货，已经一抢而空了。这位网友表示，自家是从2020年开始囤粮，现在的大米还可以坚持一年，其他调料和干货可以维持十个月。他儿子的同学已经储备了薯片、自热饭和方便面各50包，准备冬眠了。储备大量物资啊，以防封城这样的市民呢，在北京是绝大多数的。但是也有一部分北京市民是要连夜逃离北京城，试图离开是非之地。但是在当局非必要不离开北京的这个政令之下，很多人还是没能成功。有市民拍下了视频，就在当局25号宣布11个区全员核酸之后，朝阳区、海淀区等等这些地方有不少市民带着行李箱，打算连夜开车逃离，到外地去避祸。
这拎的大包小裹的，这是要逃亡啊！都，这车子进不去呗。
看看，又变成这种盛状了。所有的汽车都打算逃离，但是警车早就封上了，走不了了。还有小学生背着书包要逃跑的，有翻墙的，都被警察逮。
门这儿，这我拉着行李箱走了的。
北京是中共的政治中心，第二大城市，出现了难民，这也算是盛世奇葩了。北京居民张红告诉自由亚洲，一些中等或者是高收入人群消息比较灵通，也许得到了政府人员的消息，选择离开北京一段时期。张红说，政府管控程序有问题，很多人逃跑了，这次通过疫情，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暴露了，都暴露在桌面上了。现在的上海就是一个例子，说不封城却封城，结果有人饿得跳楼，也有不等政府决定的有钱人都走了。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啊，很多人都知道一个种说法，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不到广州不知道钱少。我的一位北京朋友早年曾说过，随便一个老北京家人扒拉扒拉就会发现家里边有当大官的。就是说呢，中共的高官大多都聚集在北京，那么也就可想而知了，北京有什么动作，那些高官一定会事先知道，所以这些人和家属的动作通常都会比普通市民要早要快。这里插一句说，其实向外跑哪里是安全的呢？我们开头就说了，中共现在是疯狂折腾，发现一个阳性病例他就封城，逃出北京就能安全了吗？如果逃亡的目的地也发现了病例怎么办呢？北京都觉得不安全，中国哪里是安全的呢？另外呢，北京的网友向我反映，在宣布大规模核酸的25号当天，平台上就出现了类似上海的一种做法，叫蔬菜盲盒，160块钱一盒。网友说，应该挺多人在摩拳擦掌，想挣点上海这种快钱。 社交平台上在流传着各种消息，有不少北京市民呢主动组合互助团以求自保，也有人建议多囤积药品以备自己或他人的不时之需，还有人表示尽可能让自家人去当大白，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等等。说到这儿，我倒是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能够最先听闻消息逃离北京的，能够抢先推出蔬菜盲盒的，能够当大白的等等，这些人最可能是什么人呢？可能是普通人吗？可以确定的说，这些人绝不会是普通百姓，中共绝不会让肥水流入外人田。那么中共为什么不停地这么折腾呢？因为他不停地折腾，百姓就只能疲于应付各种折腾，百姓都得跟着中共的节奏走。当人们只能应付中共折腾的时候，自然就无暇去关注他的罪恶，那么他的政权就能够苟延残喘。也就是说，中共的折腾就是要保政权。与此同时，在各种折腾之下，中共的一部分官员呢会得到两方面的好处，一部分是政治利益，另一部分是经济利益。尤其是这种人为放大天灾的情况下，很多中共官员在大发横财。所以我一直说，在中共的统治下，受难遭殃的永远是普通百姓。今天早晨开始，北京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小雨天气，海拔较高的门头沟灵山、百花山和延庆海坨山等地气温是低于零摄氏度，还出现了飘雪，仿佛是一夜之间穿越回了冬天。
看看，现在7点多了，雪还继续下，下多厚了？看，不相信你们都回来看看，今天这雪得下他们20厚，完了，姓也完了，涛也完了，一切都完了。这雪还在下，看看多厚了，你看这雪。一片雾蒙蒙。
现在是4月底，马上就要进入5月了。这个时节下这么大的雪，对于已经开花坐果的那些果树伤害是很大的，对很多的作物伤害都很大。那这种反常的天气会不会是什么预兆呢？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一大城市魔都上海。上海今天通报的新增病例只有13562例，这是4月5号以来的最低数字了，跟昨天相比下降幅度高达20%。截止到目前呢，上海通报的感染病例总数已经达到了534000多人。另外，上海今天通报的死亡人数是48例，虽然比过去2天少了几人，但是仍然通报死亡病例以来的第三高。根据当局通报的数字，上海病亡的总人数已经高达228人。很显然，仅仅从通报数字这一点来分析，上海的解封就非常不确定。一方面是因为疫情，另外一方面刚才也说了，是因为有利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想过一个问题，上海市民饥饿难耐，甚至因为饥饿上吊跳楼，那么上海的物资真的缺到了这种地步吗？还是有什么问题隐藏在其中呢？有一位叫黄佳佳的女孩子，她发现了一些秘密。4个多月前，黄佳佳来到了上海，租住在长宁区睡城路钻石公寓。浦西原定呢是4月5号解封，但是4号的晚上得到居委通知，明天不解封。可是这个时候，她储存的一点点物资都没有了，全都吃光了。接下来的一周，黄佳佳每天就是清水面煮鸡蛋，他还用存下来的水果向邻居换了一把米，也花了125块钱订购了50个馄饨。 但是供货方一直没有送货。小区的每栋楼都推出了一个楼长，负责在业主群里边发一些通知之类的。有人想在群里发起团购，但必须得楼长同意才能发布。黄佳佳想去做小区志愿者，但是前后两次都被拒绝了。第一次呢，说她是外地租客；第二次说不要女孩子；第三次是黄佳佳准备做团购的时候，顺便问问还是否需要志愿者，对方说如果需要会通知她。万般无奈啊，黄佳佳就决定自己组织团购。干过导游，也干过电商，所以这种事对她而言就是轻车熟路。在对比了很多货源，选出了几家便宜的货源，她发到了群里边，问楼长能不能开团。得到回复说呢，黄佳佳是租客，没这个许可权，没有资格说话。她把商家的渠道信息全部公开在群里了，马上遭到了几个楼长的一致反对，哪怕他选择的商家价格低也不行。于是黄佳佳就自己开了个群，自己组织搞团购，但是这显然触及到了楼长们的利益。分送一次货要两个多小时，很辛苦，但是呢，有人在偷拍他，并且发到群里说他做生意搞双标，并且还让那些不知情的业主对他进行攻击。送完货回家以后，这时候呢，房东跑了过来问他，为什么跟他们吵？你自己够吃不就好了？你管别人干什么？房东在骂过了他之后，还给涨了房租。他说，我永远都记得那天晚上我有多难受。同样的事情，别人做是好事，自己做怎么就是聚集乱跑？有些太不可思议了。黄佳佳对记者说，现在各个渠道都说他们没有赚钱，很多地方捐菜过来是免费的，上海说他没有加价，司机说他们的工资也没涨多少，负责接收的居委会志愿者都是无偿服务的。那我们吃了个把月的20块钱一斤的青菜，几十块钱一斤的肉，200-300块钱一斤的乱七八糟的套餐，这些比平时价格高了将近10倍的都有，多出来的这么多钱到哪儿去了呢？为什么到我们居民手上就变成高价菜了？几天前呢，黄佳佳有一位南京的朋友听说他做了团长，希望他呢去接一批物资，那批物资有一大卡车，到了浦东就是没有人接，但是黄佳佳没有通行证，根本接不了。那位朋友表示，如果黄佳佳也不能接，那就只能倒掉了。外地无偿捐助，到了上海没人接收，为什么没人接收呢？因为接收了就可能要发给居民，又辛苦又累，体现不出中共官员的优越性，而且还赚不到钱。
大家看一看啊，居委里面很多蔬菜、大米、牛奶、饮料，来看一看啊。居委会所有的消杀物资全部齐全，饮料、可乐，什么都有。居民吃什么？
我前面节目中就说过，有权不使过期作废，这个居委会能够充分发挥手中的权利，外地驰援的物资不给居民发，而是自己囤起来。居委各种物资全部齐全，但是百姓饿得咕咕叫，甚至跳楼，他们是不管的。这跟黄佳佳讲述的那些楼长啊、居委们的情况是非常相似的。黄佳佳说，其实上海根本不缺物资，就是基层有很多弯弯绕，才导致物流成了现在这样的。黄佳佳说的这些问题，在上海肯定是存在的，而且不是个别现象。从我们以往曝光的情况来看，这种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那么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如果是一个两个居委会这么做，都不足为奇。但现在是大面积的居委会在这么做，他们在以百姓的饥饿甚至生命作为代价，趁机谋取暴利，发国难财。这就不能不让我们多想一步， 这些居委的背后是不是有人给他们撑腰呢？跟我们联系比较紧密的那位上海的网友在邮件中跟我说，想想吧，为什么上海的居委会无论是哪个区的，他们的做法为何如此相似？甚至前段时间爆出来上海要自治的消息，是不是有人在故意放风让上海人造反呢？以此彻底打击包子呢？这个势力是不是江派呢？网友表示，他和上海的战友在聊天时都觉得现在的事情不对，一致认为是江派在后面捣鬼。邮件中表示，孙老太婆和大强子都是习的人，但都不是上海人，在控制疫情方面争得你死我活，似乎说不通。如果他们发生内斗，谁可以坐收渔利？当然是江派，不要忘了后面这条毒蛇。网友还表示，现在临近二十大，对江派来说，利用疫情在上海闹出点事儿，这是打击习近平的最好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大家想想，网友分析的有没有道理呢？中国现代史上有十名才貌双全的女子，她们活跃在社会各个领域当中，然而一场文革浩劫不但摧毁了无数文物，也逼死了许多文艺界的名人。我们今天的红潮看点呢，将继续盘点这十位女子在遭遇非人的迫害之后最终香消玉殒的悲情。欢迎大家到优乐客会员去了解更多，我们的会员网站网址是 http://牧羊show.com， 还有一个是 http://youlucky.biz。 那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了。如果您喜欢新闻看点呢，请别忘记点赞订阅，也希望您在视频下方留言跟我们进行互动，更希望您帮我们把这个频道多多的转发出去，让更多的有缘人，更多需要了解真相的人接触到我们。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您的支持和帮助，再会。